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55期参考信息。继续盘点去年微观宏观数据，央行发布2025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结合机构数据，几个趋势值得关注。居民部门存款总额166万亿，较十年前增长两倍，创下历史新高。人均存款约11.8万，同样十年增长两倍。人均数据可能低估，因为随着居民理财意识增强，大量资金从传统储蓄流向理财、基金等资管产品，转化为非银或企业存款，并未完全计入居民存款。去年居民部门贷款仅新增4417亿，是2021年峰值8万亿的5%，退回20年前水平。居民存款则增加14.6万亿，虽略低于2022年的峰值，但仍维持较高规模。社交媒体上近年有两股看似相反的风潮，一边是挑战4个月存5万的攒钱攻略层出不穷，另一边是各种提前还贷的实操指南，两者是一体两面，就业与收入预期趋于谨慎，居民部门主动调整资产负债表，多存钱少借钱。长期以来，居民部门定期存款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稳定在60%左右，但2020年起占比持续攀升，去年达到 73.4%， 意味着居民每存100元放在活期可随时用于消费或投资的部分降到不足30元，说明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人们更倾向于推迟消费，谨慎投资，将更多资金转入收益相对更高的定期存款。而储蓄特点是喜欢存长期，除了获取更高利息，更能提前锁定未来收益，以应对利率下行压力。但近年来存款利率不断下调，不少银行取消了5年期产品。存款搬家是去年的热门话题，观察指标是非银存款变化，指保险、基金、券商等非银机构存在银行的存款。去年非银存款新增6.4万亿，同比多增3.8万亿，相比上一轮牛市的2015年也高出2.3万亿，创历史新高。其中一部分应该流入了股市，但大规模存款入市迹象并不明显，可能是前面说的居民部门增配基金、理财、保险等产品，导致相关机构在银行的存款增长。去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完成了全年的60%，远超以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降息周期中，银行为锁定收益，更倾向于靠前投放；二是居民信贷需求疲弱，导致没完成目标，七月甚至罕见出现新增信贷为负。不过，央行也强调，不要过度关注单月信贷增量波动，而要关注一段时间的累积数，要关注社融。去年社融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信贷占社融增量的 44.7%， 占比首次降到 50% 以下，债券等非信贷融资占比超过一半，其中最主要的拉动来自政府债券，占比 38.9%。 近年来政府债券占社融增量比重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居民资金流向趋向于保守，未来如何进一步提振信心，激活内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与消费，是个关键课题。国家能源局日前公布，去年全社会用电量103682亿千瓦时，一年用掉10万亿度电，在全球单一国家中尚属首次，相当于美国的 2.5 倍，也高于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之和。其实去年7月就出现过月度用电首次突破万亿度，在全球也属首次，8月再度跨过万亿门槛，1万亿度相当于日本或东盟国家全年用电量。用电量是经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去年用电量同比增长 5%， 但增速较2024年放缓 1.8 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电力需求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 6%， 受疫情波及的2020至2022年增速分别为 3.1%、 10.3% 和 3.6%， 2023年达到 6.7%， 2024年保持在 6.8%。从用电结构看，第二产业用电66366亿度，占比最大，达到 64%， 但同比增长 3.7%， 增速低于全社会用电量平均水平。第一、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增速都高于平均，第一产业用电1494亿度，增长 9.9%， 第三产业用电19942亿度，增长 8.2%，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15888亿度，增长 6.3%。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是拉动去年用电量增长的主要力量，贡献度达到 50%， 而拉动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长的主要来自两个行业，一是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激增 48.8%， 二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17%。 也就是说，新能源汽车和 AI 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终端用能的电能替代，是用电增长的主要动力。截至去年11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1932.2 万个，同比增长 52%。 分地区看，去年沿海经济大省用电量增速有所放缓，广东用电9500亿度，规模领跑全国，同比增长 4.93%， 放缓 2.37 个百分点。江苏同比增长 4.81%， 放缓 3.6 个百分点，其中12月仅增长 1.14%。 浙江同比增速 7.2%， 放缓 2.3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用电量增速则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甘肃增长 3.3%， 青海前11个月增长 0.5%。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预测，未来10年全社会电力需求增长速度预计有所放缓，到2035年后，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见顶回落，加上产业结构和用电效率进一步优化提升，全社会用电量将保持低速增长，预计2055年前后达峰，峰值约 18.1 万1千瓦时。南方周末最近报道了一则罕见的府院之争，中级法院向市政府下最后通牒，起因并不复杂。亿元居房地产公司2003年在朔州受让一宗城市边缘的农场土地，打算开发，后来市政府因建设需要与公司协商换地，后者同意，但市政府用那块地建成政府办公楼附属的停车场和绿地后，一直没兑现再找一块地的承诺。多次协商后，2020年时任朔州副市长和规字局长称，政府协调解决问题事出无名，建议公司起诉。当年10月，公司将朔州市政府诉至新州市中级法院，诉请履行置换承诺并补偿经济损失。朔州市政府解释称，国家没有置换土地的法律规定，而新州中院审理认为，朔州市政府实际占用了亿元居的土地，未按照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程序收回土地，且多年来未采取补救措施，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2021年10月，一审判令朔州市政府对亿元居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但驳回了公司补偿经济损失的诉求。亿元居上诉至山西省高院，依然维持原判，但判决书载明，不仅要对亿元居被收回的土地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而且要针对补偿请求及其实际损失进行合理补偿。然而，就在2020年10月，亿元居起诉两天之后，朔州市把2010年承诺置换给亿元居的土地卖掉了。2024年11月，新州中院向朔州市政府发送预处罚通知书，若不执行判决，将对市长执行每天罚款50元的处罚，并将市政府列入失信名单。朔州市政府回函，措辞严厉地警告新州中院，称该院的执行决定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新州中院又给朔州市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后者回应，市长和分管副市长去北京培训学习了，待分管副市长学习归来再研究处理。2025年12月，针对朔州市政府的执行异议，新州中院召开听证会，亿元居的态度是经济补偿也行，土地置换也行，只求尽快解决问题。而朔州市政府方面称，因为拿现金支付财政困难，讨论过土地置换方案，双方同意置换，但具体怎么置换还没谈清楚，没有达成一致。财新网评论称，法院与政府斗法本应是法治社会的常态，但近些年来确实不多见了。在为异地法院的勇气和裁定点赞的同时，更要看到企业20多年来维护自身权益而饱受的无奈与屈辱，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令人感同身受，倍感沉重。湖南常德一段颇具气势的高架桥道路成了断头桥的视频最近火了。断头桥是当地阳山大道花山河大桥段，已经断头6-7年。常德市住建局回应称，主要由于政策调整，当时修了这一段后就停止施工，短期内没有延伸修建的计划。阳山大道新建工程是常德135期间规划的一城两湖一隧道三片四星一主轴中的主轴工程，全长4832米，宽度分别为30米、50米、60米，路面为沥青混凝土，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设计时速60到80千米每小时，总投资估算58910万。竣工后将进一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有效贯通城北地区街道内外的交通联系，有利于周边地区开发建设。其中花山河大桥这一段长712米，双向两车道，预计总投资1.6亿，是常德市城区连接太阳山旅游景区的一座主要桥梁，那算下来可能就卡在这1亿多了。而常德市住建局城建管理科负责人表示，原规划是跟一段高速公路连接，当时修了一段后就停工了，主要是受政策调整也有资金方面的原因。 包括人口流失，城市建设向外的快速扩张就转变了。现在的路网应该是足够支撑城区人口通行需求。在云南丽江，开通不到一年的玉龙雪山观光火车项目面临停摆。轨交公司15日发文件称，由于客流量和运营收入极低，项目严重亏损，2月12日起暂停服务。线路在玉龙雪山南侧山路，全长 20.7 公里，2020年7月开工，多次延迟后，去年2月11日正式运营。往返票价80元，单程票价50元，规划还有二期和三期。去年9月，公司就向丽江市政府发报告，称收入和客流量远低于预期，远不够覆盖人工成本，项目持续严重亏损，举步维艰。截至2025年8月底，运营201天，收入423万，仅占招标文件应取得票务收入12065万的 3.5%， 平均每天仅收入2.1万，客流量累计9万，仅占招标文件应有客流量164.43万的 5.5%， 平均每天客流量仅448人。报告还提出了客流提升建议方案，包括压缩停车场车位，要求相关线路的公交车、旅游大巴、出租车、网约车等车辆停靠在玉龙雪山新游客服务中心，将冰川公园索道价格恢复到180元，赠送观光火车往返乘坐增值服务，以生态环保为由禁止社会车辆进入，要换乘观光火车或环保大巴进入景区。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去年出生人口792万，比2024年的954万减少162万，全国总人口减少339万，连续4年下降。最新一期财新周刊关注到一个现象，中国出生率在下降，但是早产率正在上升，如何有效救助早产儿成新问题。各国对早产的定义不同，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制定的指南定义早产儿上限为妊娠不满37周分娩，下限为妊娠满28周，或新生儿出生体重大于等于1000克，胎龄小于28周的新生儿，根据世卫组织定义属于超早产儿。早产是导致新生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容易引发呼吸窘迫综合症、败血症、先天性心脏病、智力发育迟缓等多种合并症及后遗症。而以早产儿为代表的重症新生儿，起病急、发展快、病情重、病死率高，多属于危重症新生儿。中华围产医学杂志2025年第二期刊发北大第三医院妇产科吴天辰等人的研究显示，2017至2022年早产率从 5.13% 上升至 6.56%， 早期早产率从2018年的 1.32% 上升至2022年的 1.43%， 意味着在出生率整体下降的背景下，仍有大量新生人口是早产儿。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主任杨传忠曾经成功救治21周04天的中国最小胎龄超早产儿。他认为高龄孕产妇的增加、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二三孩比例升高都是导致早产发生率上升的原因，社会压力大等因素也会造成影响。目前中国大于等于26周胎龄的超早产儿存活率已超过 80%，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不同地区早产儿救治水平参差不齐，无残疾生存率有待改善，胎龄不足28周的超早产儿更是面临撤除治疗的可能性。早产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早产的发生往往让迎来新生命的喜悦变成预期外的危机。世卫组织认为，如果家庭现金支付的医疗卫生费用占家庭支付能力的比例超过 40%， 就意味着发生了灾难性卫生支出。长期致力于早产儿救助的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2023年调研显示，重症早产儿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比例高达 86.8%，93.91% 的重症早产儿家庭在孩子出院时存在负债，因早产儿治疗欠下的债务平均达到13.9万。此外，还有养育挑战、精神压力等多重困境，但不少家庭难以得到足够的支持性社会服务。因而，多方建议建立全国早产儿救助服务网络，连接医院、社会组织与社区。最后看看世界人口超级城市大洗牌。日本媒体年初援引联合国报告，东京从2000年的全国人口第一大城市变成2025年的第三大城市。报告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去年11月发布2025年世界城市化展望，印尼首都雅加达取代东京成为人口最多的城市，有4200万，第二名是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有3700万，四到十名是印度首都新德里、上海、广州、埃及首都开罗、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印度加尔各答和韩国首都首尔，九个在亚洲。预计到2050年，人口最多的城市前六名是达卡、雅加达、上海、新德里、巴基斯坦卡拉奇和开罗。 东京会滑落到第七，打卡人口预计达到5210万，东京预计从2025年的3340万减少到3070万。过去十年，尽管日本总人口减少了约400万，但同期东京人口增加超过30万。2018年报告中，雅加达还排在第33。最新报告采用了全新的人口统计标准，采用统一的人口与地理空间标准，对城市范围的界定更具有国际可比性。城市被定义为人口密度不低于每平方公里1500人，总人口至少5万的连续地理区域的集聚体。依据新标准，东京总人口是首都圈地区人口，包括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报告详细揭示了全球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加速，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越来越多人口突破千万的超级大都市出现。1950年以来，全球城市居民数量增加超过2倍，当时全球人口只有25亿，城市居民占比约 30%。如今82亿总人口中，城市居民占比约 45%， 接近一半。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增长的2/3都将集中在大城市。自1975年以来，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从8个激增至2025年的33个，其中19个在亚洲。出现人口萎缩的城市中，大多数在2025年时居民不足25万，其中超过1/3在中国，17%在印度。城镇已成为超过70个国家中最常见的聚居形态，农村仍然是62个国家中最主要聚居形态，但比1975年的116个国家已经显著减少，预计到2050年会下降到44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成为农村人口唯一持续增长的区域，预计未来全球几乎所有农村人口增长都会在这里。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